们在望春风的余音中瞭望即将到来的2021年。谢谢大家参加吴晓波年终秀下半场，感谢大家。今年4月8号武汉开城以后，我开始走出我的书房，算了一下，到今天走了68家企业，今年居然是我这些年来走访企业最多的一个年份。我是90年参加工作的，今年30年。30年前我是一个记者，我觉得我今天还是一个记者。我觉得观察中国产业经济最好的办法是你用脚去行走，用眼去观察，用心思考，用笔把它记录下来。在今年的68家企业的行走中，我去了一些互联网公司，去了一些科技公司，去了一些金融公司，我也去了我10多年没有走进过的钢铁厂，我去了内蒙古的牧场，我去了纺织公司、橱柜公司、鞋革公司，我去了很多的企业。在这些走访过程中，也是中国经济慢慢开始走出复苏、走出恐惧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在2020年巨石崩裂之时，有人看见了恐惧，有人看见了光。我记得我是在南通的一家零部件工厂做调研的时候，当时我接到团队的电话，祖老师说我们现在开始在厦门和建发一起来讨论2020年年终秀的主题，他说你有什么建议吗？我当时脱口而出，我说我们应该以勇敢者作为主题吧。后来就有了今年年终秀的主题，叫做勇敢者的心。我们致敬2020年所有的勇敢者，就好像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说的，创造是一种遭遇，文明总是在异常困难而非异常优越的环境中降生的，挑战越大，刺激越大。各位发觉没有，人类文明的所有的发展符合汤因比原则，中国42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也非常的符合汤因比原则。我们都是在一个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接受挑战，然后呢，完成了一次全新的创造。我们接着来看，在整整一年前的2019年的12月30号，也是在这个舞台上，我们曾经做过2020年的一次预见。我们看看我们当时看对了什么，我们看错了什么，我们错过了什么。我们当时就认为说，2020年的经济在2018年四季度下行以后，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状况，所以我们当时说带浪再起，韧性考验，就中国经济会面临一次忍耐力的一次巨大的一个考验。然后在消费品市场呢，我们认为说国货运动会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企业会愿意投入到国产品牌的创造中，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愿意为国货来买单。而这一次创造跟整个80年代中国商品的那次博兴有最大的区别，是它整个供应重构，产销分离，所以创新的曲线变得越来越陡窄，然后创新的可能性和品牌爆发、品类爆发的能力会变得越来越强。同时呢，体验经济会美好爆发。中国在2019年到今年，我们看到整个市场是一个过剩市场。中国今天消费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是什么东西都过剩，有没有？所以老百姓为什么买单呢？他不再为必须买单，他为自己的美好生活的体验，为那个念想来买单。那再接着呢，我们看到从去年7月份科创板开板以后，中国的创业市场会有一个非常野蛮发展的阶段彻底结束，然后硬科技会成为下一个创业浪潮的一种新的主流市场。所以快唯快不败的原则可能会慢慢被放弃掉，我们会呼唤一种慢哲学。同时呢，那些快公司会面临期中考，然后呢，因为经济下行，全球经济下行，所以货币会量化宽松。去年管清友在台上演讲的时候，已经从宏观经济的角度为我们做了分析，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因为整个产业经济的下行，所以呢，货币市场会相对宽松。那么钱去哪里呢？当中央政府在房租不炒的原则确定下，那钱很有可能去到另外一个很大的池子，叫做资本市场。 我们去年认为说资本市场 A 股市场权益类资产市场在2020年可能会得到一个爆发，所以在座各位如果你们去年参加过我们的年终秀，听从了我们的建议，在2020年你购买了一些权益性资产，比如你购买了股权类基金，购买了混合型基金，购买了指数型基金，等到会议结束以后你记得给我们发一个红包。我们当时的第八个一个预见认为说奥运激荡 5G 热潮，因为8月8号会举办奥运会，我们认为说今年可能是一个大的运动年，但是1月23号武汉封城，新冠疫情爆发以后，我们会看见说奥运会包括2020年几乎所有重要的会议都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完全落空的景象。我们当然没有看到我们在上半场讲到的很多的像新基建啊，像双循环啊这些概念的一些提出，因为我们所有在2020年看到的这些制度的创新，我们每一个人的创新都是在汤因比原则下所发生的面对危机所做出的反应和做出的对应。那么在做今年年终秀的时候，我们还是像过往年一样做了一个常规动作，就是我们每年啊会邀请50个我们熟悉的经济学者，两边的学者，来让他们从自己的角度对2020年做一些预见。我们来看大家对这50个学者对宏观经济的一个判断。在2019年的时候啊，50个学者中就8个人看好2020年的中国经济，认为会向好的。今年增加多少呢？今年增加了40个，就是50人中42个人认为说宏观经济在2020年会走向一个向好的一个过程。然后在中美贸易战部分，我们看到说大家认为说对抗会趋缓的学者人数在增加，但认为说会不会达成协议呢？达成协议的人数在下降啊，所以拜登上台以后，中美贸易摩擦会以一种另外的一种方式来进行，但是肯定不是中美贸易摩擦的终结之年和一个结局发生的年份。我们再来看 A 股市场， A 股市场的意见大家还基本上挺统一的，就是大家还是认为说2021年的 A 股市场仍然是值得期望的。大家看上行和持平的曲线，选择量非常的大，所以大家 A 股明年还是非常值得关注。那么房地产市场呢，大部分人认为是处在一个持平的一个状态，而火爆的认为房地产很有可能会复苏的人比去年增加了10个人。在所有的观察中分歧最大的是全球化，大家看全球化的三条曲线都非常的接近啊，无论是认为会向好的会持平的，或者会认为会趋于恶化没有信心的人，说明全球化它受到了两个不可测因素的干扰。第一呢，新冠疫情到底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深度，它影响到全球化的一个进展。第二呢，中美贸易的关系到底在2020年会呈现出怎样的局面，所以疫情和中美关系干扰了大家对全球化问题的一种共识。这是50位经济学者在不久前对2021年做出的一个观察。那么我们说，我们需要在一个如此不确定性的年份中去寻找其中的确定性。确定性在哪里呢？确定性在基本面，就是我们要了解说中国产业经济发展到今天它的基本面是什么，有新冠疫情它会发生，没有新冠疫情呢它还是会发生的，那些基本面要素是什么。我觉得2021年中国产业经济的3班车一定会继续的往前开。第一班呢是工业革命的末班车。1978年这个国家开始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短缺经济。到了2009年的时候，中国汽车产销量超过美国。2011年的时候，中国制造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比重超过了美国。今天中国成为了一个过剩经济，我们要因为过剩而进行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所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那么2020年我们很幸运地看到我们的供应链经受了极大的压力测试，所以我们赶上了工业革命的末班车。第二呢，我们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中国很多著名的互联网公司 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百度、阿里、携程、360、京东、盛大全部诞生在1998年的二季度到1999年的四季度，而那个时候也正是互联网走出硅谷开始商业化运用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时期。然后在互联网革命的前十年叫 PC 时代，我们成为了硅谷的追随者。2011年以后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创造了无数多的商业模式创新。然后呢，到今天23年来，中国成为了被互联网改变的最为彻底的国家。今天来到现场的4000-5000人，口袋里有超过500块钱现金的举手告诉我一下，你为什么藏了500块钱？对，因为支付的被转移，所以互联网在中国在消费互联网时代完成了一次巨大的一个革命，我们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那么再接着呢，再接着中国的产业经济要走向产业智能革命的未来列车，就是我们会通过一些新的硬件革命、新材料革命、大数据革命，把工业革命和互联网革命形成一次巨大的勾连，用互联网的技术改造中国社会企业的每一个细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都正在踏上这所通往未来的产业智能革命的列车上。各位同学，这三个车在2021年，无论新冠疫情如何爆发，无论中美贸易摩擦激烈或者趋缓到怎样的程度，这三列车它通往明天的方向和轨道并不会发现任何的变化。所以我们在巨变中寻找那些确定性，是建立在对中国产业经济的基本面的一个判断下。然后我们再接着来看，在2021年我们认为可能发生的一些现象和趋势。第一是进口替代科创热潮。其实进口替代这个词啊，在咱们中国的产业界并不陌生，它已经讲了很多年了。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42年的产业变革的发展就是一部进口替代史。比如说我们在1980年代中国的制造业怎么发展起来的呢？我们有两句话叫做以市场换技术，以时间换空间。我们已经引进一条德国的生产线啊，我们允许你在中国卖比德国贵一倍的价格的汽车，然后呢给你超国民待遇，让你在税收上两免三减半。但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的这辆汽车的零部件能够逐渐的完成国产化的替代，在10年之内你要完成97%的替代，如果完成不了的话，我把中方的总经理全部给撤职。我们用市场来换技术，然后我们用时间来换空间，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让这个国家成为了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二呢，我们在2000年代开始的互联网时代也是一次进口替代。各位发现没有，在互联网世界，几乎所有的欧洲和美国、日本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市场几乎没有一家获得过决定性的胜利。我们用了进口替代的方式。我在写很多互联网公司史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讲过一句话，叫做模仿是最好的创新。然后呢，当我开始模仿以后呢，我把你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拿到中国以后，你会本土不服吗？怎么办呢？我就要小步迭代，试错快跑，最后呢完成对你的一个替代。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了通往未来的产业智能革命的未来列车，我们仍然要完成一次进口替代。我们发觉说，哎，40多年到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完成的任务啊，比过去要艰难的多了，有没有？我们不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再是那些被援助的国家，我们成为了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呢，这一次的产业智能的变革是一张名牌了，是所有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整个欧洲文明体和美国对中国崛起抱持了极大警惕性，甚至认为你是我国家敌人的背景下，我们要完成一次产业的进步。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轮的进口替代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特征，比如说从引进型替代进入到自主型替代，从应用型研发到基础型研发，从数量型扩张到质量型增长。所以我们发觉说，第一次和第二次替代非常像一个物理 变化的过程，有没有？但到了第三次替代呢，就是一次化学反应，需要我们有更大的忍耐力，更大的投入，更长远的视野和更大的耐心来完成第三次的进口替代。我们说中国制造啊，有阿格琉斯之种。我们常常讲说，哎，你看我们生产不出芯片，有没有？我们生产不出民用飞机的发动机啊。其实我前两天，今年我去了一家打火机公司，我总认为这个打火机这件事咱们能搞定吧？28个零部件，一个一次性用的打火机。然后那个老板，浙江慈溪的人，跟我讲说，吴老师，实在抱歉，这个打火机中啊还有一个小部件，我们把这个火打着的时候啊，怎么让那个火苗保持在一定的横度上面，所以需要有一个垫片的。很抱歉，这个垫片到今天还来自日本。我那顿饭吃的是实在的塞心啊，一个打火机的火苗的稳定的那个垫片还是生产不出来。所以中国制造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阿格琉斯之种，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企业家能够把它们生产出来。去年7月份科创板上市以后，开板以后到今天有203家企业，大家看这个是科创板企业的这些行业分布图。我认为这些是在硬科技领域里面解决中国未来阿格琉斯之种的这些企业家朋友们。我们看到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和生物产业的比例超过了87%。然后呢，今年4月份的时候，国家公布北京、上海、深圳、合肥是中国的四大科学中心。然后这四大科学中心承担的不同的科技研发的方向，比如合肥它有核聚变、环境科学、先进光源；深圳呢，生命科学、空间科学、国家超算；北京呢，环境科学、地球科学、空间科学等等。我在想，这些行业的每一个核心技术，我们都很难用市场换空间的方式获得了吧？我们时间来换空间也很难，我们模仿是最大的创新也做不到了吧？所以中国的创业市场、中国的产业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最后的攻坚战的一个阶段，我们可能需要花未来5年、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中国这一次的进口替代和科创硬科技的发展。2021年，我们觉得第二件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是云上中国初露峥嵘。我今年和阿里云合作拍了一个片子，叫做《云上的中国》。我们来看23年来呀，互联网对中国的产业经济构成了一轮又一轮的冲击波。1998、99年的时候，互联网通过新闻门户、通过邮箱、通过 IM、 通过搜索，这些新的产品改变了我们人和信息的关系。2002年有了淘宝，2003年有了京东。非典推动了中国零售电子商务的一个蓬勃的发展，同时呢改变了我们人和商品的关系。2007年有了 O2O online 的 offline， 改变了我们人和服务的关系。2011年有了 P2P， 有了互联网金融，有了 FinTech， 改变了我们人和金融的关系。2016年有人提出叫新零售，改变我们人和空间的关系。一直从新闻到2016年的新零售，我们都把它叫做消费互联网。再接着呢，我们看到2016年以后，互联网试图改变城市治理和城市运营。再接着呢，它试图通过传感器、通过大数据、通过云计算的方式，改变中国传统制造业的每一个生产要素和运转模型。所以前5个阶段我们把它叫做消费互联网，从今往后的阶段叫做产业互联网。互联网对中国经济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波。今天为了拍这个片子，我去了很多的地方，我去了北方的牧场， 我跑到了大凉山，去到中国一家钢铁公司去看他的钢铁大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在全世界的制造工厂和实体企业中，中国今天战斗在一线的这些企业家朋友，无论他是做钢铁厂的、做服装厂的，还是开一个蔬菜市场的，他们都是今天这个地球上最激进的产业智能化的实践者。我们今天到日本去、到德国去、到法国去、哪怕到美国去，都没有看到那么广泛的产业智能化的巨大的一次实验。在这一点上，各位同学，我们一定要对中国未来的产业智能化抱持极大的一个信心。我们看到了很多新的一个再造，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城市大脑。今天中国城市大脑的改造从2016年开始的，你们知道城市大脑第一个改造的一个区间是哪里呢？是那个十字路口红绿灯啊。有人讲过一句话，说全世界最远的距离不是从南极到北极，是哪呢？是从红绿灯到那个交通摄像头那个杆子上面啊，有个红绿灯，有没有？旁边一个交通摄像头，两个之间是没关系的。所以你怎么搞城市大脑呢？搞城市大脑第一件事就把它连起来，连起来以后呢，把这个数据啊放到一个后台来，形成一个城市交通大脑。全中国干第一件干这个事儿的人是我的家乡杭州。2016年，杭州是全中国堵车第二的城市，二堵。然后呢，把这个红绿灯和交通摄像头接起来以后呢，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今天杭州市的拥堵率排到了全国第17位了。今天我去成都，到成都交通系统去做调研。成都是通过这个交通大脑啊，它把所有的区域中的在移动的车辆，比如说你的人，比如说你的电动车，比如说你出租车，比如说你大卡车啊，比如说其他的车辆的拥堵，全部有一个数据化的一个分布和收集以后，他们只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把各个区域的交通堵塞的数据啊，反向共享给所有的出租车的司机们。那么你这里下了个客任以后，你不要乱跑了嘛，是吧？哪地方人少，我就人多，我就去哪儿。就这么一个动作，让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每天可以多赚20块钱，一个月呢，可以多赚600块钱。所以，从交通开始，接下来呢，医院我们来排队，对不对？我们原来需要排队，全中国最堵的地方，地铁口、菜市场、医院门口。那如果有了这个城市大脑以后呢，你不需要排队了，啊，你在家里，你先上网预约，啊，到时候你去门诊就可以去做了。医院门口的人马上就不见了。今天全中国的大数据中台，政府的大数据中台拥有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我们公民3600个个人数据，每一个企业法人4700个数据。所以接下来问题是这些数据的安全性和使用权边界，我们希望在明年的两会上面能够成为一个需要被讨论的一个话题。但是至少我们前这上半场所说的，中国在过去2014年以后的在互联网基础设施能力的建设，在全世界范围内、全世界所有的城市建设中，我们一定是非常领先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云上中国的慢慢的一个诞生，它的面貌的一个清晰。然后呢，我们看到了金融大脑。我想在过去几年中，晚上睡觉最睡不着的人，其中有很大部分大概就是银行家吧。全世界所有的企业那个墙最厚、门槛最高、门口还按亮个14字的是谁啊？那个企业叫银行。然后银行呢只干一件事叫锦上添花，它从来不会雪中送炭啊。银行有个词叫做信用，什么是信用呢？你家有多少钱，我把钱贷给你的时候，你什么可以抵押给我？你有厂房吗？你有生产设备吗？你有房产证吗？有，我把钱借给你，这叫银行。中国有2700万家企业，其中90%是小微型企业，这些小微型企业中的60%从来没有得到过银行的贷款，得到贷款中的60%得到的是一年期的短贷。这就是在2018年之前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 基本情况，然后呢，然后出现了一些科技互联网公司，他们开始重新定义了信用。你一个企业啊，你的信用并不是你多少厂房，你有多少生产线，你有没有房产给抵押，是什么呢？是你的现金流，是你每天做多少生意，做多少业务。所以业务本身构成了数据，形成了一种新的金融信用数据。所以我今年去了一些互联网金融公司多调研的时候，他们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小业主的贷款信用并不比大企业低。我到深圳去物业贷，这是国内的首个叫线上无抵押的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产品，过去几年服务了超过170万的企业法人，其中60%是首次获得银行企业贷款。我去了四川内江，大家后面那白的是什么吗？那个不是白粉，那个是面粉，做面粉的。面粉在新冠疫情的时候是不是一个老百姓非常需要的物资啊？他缺什么呢？缺钱，怎么办呢？四川发了个叫战役贷，就是那个疫是疫情的疫啊，战役贷，他在2天时间里面就得到战役贷，并不是说有多少房产有多少抵押把这个面粉抵押给银行了，而什么呢？而是我有正常的现金流，我有正常的一个需求。所以在今天，因为大数据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造，现在不仅仅是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形成了数据能力，中国今天有很多传统的股份制银行甚至城商行都在建立自己的金融大脑。所以中国的城市治理在全球范围内是非常领先的。我们今天也可以非常负责任跟大家讲，今天中国的金融系统的云改造和智能化改造在全球范围内也是非常先进的。今天我还去了10多年没有进入过的一个钢铁公司。今天中国啊，最先进的2家钢铁厂，一家在广东的湛江，另一家在哪里呢？很奇怪，居然在中国最穷的那个大凉山的深处，在西昌。我去了西昌钢帆这家企业，我站在这个钢炉面前的时候啊，我是很感慨的，你知道吗？因为原来啊，如果出现这个场面的时候，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啊，汗流浃背的炼钢工人在那里填炉子填东西，然后呢，一炉钢，我10多年前去的时候，大概一炉钢能炼10吨，能炼20吨，这一炉钢能炼200吨。一炉钢炼200吨的时候，居然门前只站了一个指挥员，所有的整个炼钢系统都完成了自动化和完成了信息化。那接下来干嘛呢？在自动化和信息化的背后，要干第三件事，叫做智能化。这200吨的钢炼的时候要放很多铁水，铁水放完以后呢，你还要放很多合金，要放7到8种合金。那原来放多少铁水呢？放多少合金呢？靠炼钢工人的经验值来放。现在呢，通过 AI 计算来放，放了以后，你看他们告诉我的数据是每吨钢节约1公斤原料。这家钢铁公司每年炼350万吨钢，所以一年单单这一项可以节省1700万元，效益提高2.4%，减少50%的人力。钢炼完以后做完钢顶，钢顶做完以后砸成钢板，钢板出厂之前要做一个工作叫做表检，表面检查啊，钢板上会有很多斑点啊，很多裂痕啊，很多不合格的部分啊。原来做表检怎么做呢？是需要一个人站在一个钢板面前看着的啊，过来以后所以这里停一下，这里画一个圈啊，笔填一填，用 AI 技术来做这个工作，完全靠机器可以替代。表检完全靠机器 AI 可以替代。所以在一个最最传统的钢铁公司，我们看到了一个云上的变化。人以外，我们还去看牛。中国有1200万头奶牛，我今年11月份到内蒙古一个牧场看到了2000头奶牛，脖子上套了这么一个环，叫做智能脖环。当一头奶牛套上智能脖环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它所有的行为数据和生理数据都可以被记录下来。这个奶牛工告诉我说，在牛套上脖环之前啊，他每天在这个牧场中管这2000头牛， 要走27000步。我说你套上那个脖环以后呢，我只走10000步就可以了。发现一头奶牛，原来花20分钟，现在呢花2分钟，在哪定位系统一找就找到了。奶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看它发情，什么时候发情。这个小伙子要去观察个牛什么时候发情，他就很厉害了，是个大学本科毕业生啊，养牛的，他的准确率是75%，脖环套上以后准确率达到95%，产奶量可以提升10%。各位同学，中国是全球奶牛最多的国家，1200万头奶牛，这个脖环是以色列人做的，卖给我们2200美元，120人民币。那我就问他说，现在2000头牛嘛，那我说如果是20万头牛呢，200万头牛呢，我们的奶牛产量不但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然后呢这个智能脖环的价格可以从1200人民币直接跌到200人民币，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口这个脖环了，对吧？所以从城市的交通的红绿灯到这头牛的脖子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云上的中国的面貌已经慢慢的给呈现出来了。在2021年，中国几乎所有的产业的这些领跑公司都有机会正在已经或者将要开始他们的产业智能化的建设。朋友们，这是中国制造业一个巨大的未来。第三个特点，2021年，生态赋能，范式继承。在1997年互联网革命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1997年，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叫做克里斯坦森，写了一本书叫做《创新者的窘境》，据说这本书是乔布斯最喜欢的一本书，他给了老乔极大的勇气。因为克里斯坦森在他的书中说啊，说即将爆发的互联网革命，它将对传统的产业，无论是制造产业还是消费产业，将发生破坏式创新。那么当破坏式创新时刻到来的时候，越是管理卓越的大型公司越难以摆脱困境。朋友们，这句话在1997年对乔布斯这样的人来说就是一个福音，对于很多大型公司呢，对 IBM 呢，对 Sony 呢，对摩托罗拉呢，就是一个诅咒。我想在今天这句话在过去的几年中国也发生过，有没有？中国在1980年代、90年代，在制造业、在流通服务业崛起的那些大型企业，在过去的几年里巨大的恐慌是什么呢？就是这恐慌，就当信息化革命冲击到我们这个行业的时候，当它开始冲击信息行业的时候，当它开始冲击购物行业，当它开始冲击空间、冲击金融的时候，所有这些行业中排在前面的那些效益最好、管理最卓越的企业，你越难以摆脱困境，因为你是既得利益者，你是那些被革命者。我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互联网加，啊，全国两会总理提出来的时候，然后呢，我记得2015年4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去佛山，我们举办了一个佛山的制造业千人大会，没那么多人了，1000个人左右。然后呢，有五六个佛山的制造业企业家在台上说，总理谈了叫互联网加，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来做互联网加呢？在那个台上啊，这5到6个佛山的企业家吵了1个半小时。是吵一句话，说到底是互联网加还是加互联网？你们有没有参加过这个争论啊？我想到2020年到2021年，没有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家再去会纠结是互联网加还是加互联网。所以我们说2015年以来的互联网加的焦虑症已经基本消失。而且我们在今天啊看到的一个让我们特别欣喜的景象是什么呢？不仅是那些中小企业消除了互联网加，而那些大型公司，克里斯坦森在1997年《创新者窘境》中所说的那些管理卓越的大型公司，他们的互联网加也已经消除了。分享两个案例，都是中国超大型企业，一家叫海尔，海尔卖什么的？ 卖冰箱，有没有？卖冰箱，这张照片很有名，张瑞敏砸冰箱。我在激荡三十年说中国制造企业的质量意识的苏醒就从这张照片开始的，不合格的产品不能出厂房了。张瑞敏砸冰箱，一个合格的冰箱必须要质量合格才能出厂房，靠这一条他能走进2020年的今天吗？走不进。他在过去的30多年中，这家企业大型企业经历了几次的迭代。你们看，他在84年到91年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冰箱企业，然后呢通过大规模对全国的存量公司的并购，开始做洗衣机，开始做电视机，开始做空调，从白电进入到黑电，然后呢成为了一家多元化的空调企业。到1998年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个词叫做产能过剩，中国产能过低，98年出现的。还是怎么办呢？开始到海外，把自己的 Made in China， 把自己的产品卖到海外去啊，然后在海外建工厂。到了2005年的时候呢，开始收购，他收购了GE的白电部门，收购了三洋的白电啊，收购了这些公司，然后呢形成了全球化的品牌战略。朋友们，一直到这个时期的时候，海尔作为一家大型公司，它的发展战略非常符合迈克尔波特的战略竞争理论。你在那个西方的战略学书作里面，你可以找到这条路径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到了2012年以后，海尔到今天走的路，你在全世界所有的战略教科书中都已经找不到了。从那年开始，中国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从那一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哪儿去买冰箱、买空调、买洗衣机啊？到电商平台上去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张瑞敏在1984年叫砸冰箱，到2012年呢，他跟我说，我们开始砸组织，整个组织全部由金字塔式的科学管理、层级管理彻底打碎。产业线、生产线叫人单合一，组织内部叫平台组、小微组、创客，开始全部分离。当组织变得柔性化以后，2019年开始，这家企业有机会说，我把我的组织能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输出，所以他现在提出叫生态品牌战略阶段。他做了一个平台，叫做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所有的制造业企业里面，原来这个图中呢叫什么呢？叫产品，有没有？以产品为核心形成一个制造波动系统。今天呢，那个中间那个四个字叫做用户体验，以用户体验为核心来整合物流、服务、交互、研发、营销、采购和生产，能够完成大规模的定制化的一个产品。所以今天的海尔朋友们不仅仅是做冰箱的，它涉及到了15个部门，涉及到农业，涉及到啤酒，涉及到智能交通、智能仓储。今年2月份的时候，山西遭遇疫情，整个山西省居然没有一家工厂可以做口罩，怎么办呢？海尔通过了48个小时做了一条这条能够每天生产10万只口罩的一家企业，完成了一次赋能。海尔是一家大型的制造业企业。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家中国最大的流通企业苏宁，90年创业的，到这个礼拜30周年，30年，他也跟海尔一样，海尔经历了6个发展阶段，苏宁呢经历了4次发展阶段。早他是10年非常清楚。第一个10年干嘛呢？卖空调，在哪儿卖呢？在江苏卖，卖成江苏的老大。99年呢，中国出现两家企业，一家叫国美，一家叫苏宁，他们学习美国叫 Best Buy。百思卖那家企业的模型，开始做全国性的家电连锁卖场模式。99年到09年，这10年是苏宁和国美的高光时刻。他们成为了全中国所有家电企业非常恐惧又不得不合作的两个大型的连锁机构。今天如果有做家电企业都还记得那个时期。然后因为那个巨大的发展，它成为了家电连锁的第一股。2009年的时候，苏宁就是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的第3名。2019年呢，苏宁排在第2名。09年的时候排在他前面的第一名叫做沙钢，第二名叫做联想，今年排他的第一名那个叫做华为。 如果你从这个规模来看的话，你09年就第三名嘛，19年现在第二名嘛，对不对？但其实真正的进步并不发生在这个企业规模和营业额上，发生在什么呢？发生后面的两个巨大的阶段。09年开始他改了个名，原来叫苏宁电器，后来呢改名叫苏宁易购。易购干嘛呢？就是我把线下的2000多个大型连锁店和线上的流量形成一次交互。朋友们，你本来是一个被革命者，当你把名字从苏宁电器改成苏宁易购的时候，张京东同学就成了我一个自我革命者。所以他要革自己的命，他让线下和线下能够完成一次流量的互换。为了完成这流量互换呢，他需要做很多原来没有工作过的事情。我记得我2015年初，我那时候去苏宁做调研，那苏宁刚刚把总部啊，在紫金山下面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总部，各位以后去看那个总部，有2幢楼。我记得当时他的一个副董事长啊，孙总来跟我说，说小波啊，2幢楼，这幢楼啊是我们苏宁的业务总部，那幢楼呢是研发总部，所有的科技人员在那幢楼中。所以苏宁内部呢把这个叫做存量总部，那个叫做增量总部。增量干嘛呢？就干这些事儿，用户云、物流云、金融云、营销云。这是一家非常传统意义上的家电连锁企业进行自我革命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建立这云以后，就跟海尔我们看到发生的变化一样，它就可以把这个云能力怎么样进行赋能。就我们今天看到它由一个零售商开始向零售服务商来做转型，所以它今天的战略叫做云网万店战略。它收购了家乐福，补足了它除了家电以外的其他的品类，比如说日化品类啊、食品品类的产品。然后他在农村做的叫做零售云，跟农村的那些鸡毛小店合作。在城市里做呢叫做苏宁小店。这两个部分我前两天去调研，他们跟我说10000个店，明年20万个店。然后再把现在的苏宁易购改造成苏宁云店，然后呢又把很多空间和直播做对接。刚才吴声也给大家讨论了，我跟他一起去做调研的，做了一个区逛逛，现场的所有的零售空间都变成一个可直播的场景化的一个空间。我们在海尔和苏宁身上看到了什么事情呢？看到了一个让中国所有的管理学家非常兴奋和手痒的事情，就是今天中国的大型制造业和大型流通公司正在贡献数字化转型的中国范式。非常希望2021年中国大学管理学院的老师们能够走出你们的教室，能够像我一样走进这些企业，去看这些大型企业正在发生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些变化。这些企业的前面已经没有对标物了，中国今天几乎所有大型公司的前面都没有对标物了。你的假想敌是谁呢？只有两个东西，第一叫做时代，第二叫做自己。大型公司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我认为是中国制造业基本面所发生的重要的变革之一。这些中国式变化意味着中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那些创业者到今天仍然没有下火线，他们仍然在用自己的企业家精神完成的企业的变革。这个变革非常困难，他们需要刀刃向内自我破坏，通过组织创新来强行的植入互联网基因，他们需要不断的尝试激烈的模式创新，打破绩效主义的大公司魔咒。同时呢，他们要把自己的专业能力迭代为赋能服务能力，形成新的平台及优势。我们在这里真的要给这些中国大型公司，这些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原始积累和光荣的企业家朋友们一点鼓励的掌声。他们一点都不比那些80后、90后年轻的创业者更容易，对不对？他们已经完全可以洗手了，完全可以回家写自己的回忆录了。但是呢，他们今天把自己仍然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希望能够帮助中国的制造业在下一轮的变革中闯出一条新路来。大公司的难是小公司完全难以想象的， 既得利益的难是革命者完全难以想象的，自我革命者的难是颠覆者所完全难以想象的。但是我觉得在2020年、2021年，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些全新的变化。第四个，2021年，我觉得会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或者已经正在发生的趋势，是百万直播闹翻中国。我不知道在去年的此时此刻，我们在这里举办吴晓波年终秀的时候，有多少人知道直播这件事儿？我估计可能有一半以上人不知道，我估计90%以上的人是没有看过直播或没有参与过直播的，对吧？我也是去年9月份的时候，去年9月底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啊，居然有直播电商这件事儿。但是到今天呢，大家看这个数据轴，在2017年的时候，直播电商的全国的交易额是300多亿，去年呢4000多亿，今年突破10000亿，明年大概率突破20000亿。然后它在互联网零售电商中的占比会从0.5%增加到14.3%。咱们厦门有一家创业公司叫蚕妈妈，我们有很多数据，我们现在关于很多直播的数据，很多运营的数据，都是通过跟蚕妈妈合作来获得的。啊，今天他们的董事长应该也在这个会场里面，非常感谢蚕妈妈。他给我们提供了两个行为数据，你们看，在2020年的时候，每个月在直播电商产生过一次及一次以上消费的互联网用户已经超过50%了，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想象的数据。然后当你们你说你是喜欢直播电商还是喜欢传统电商呢，居然有43%的人说我喜欢直播电商，只有35%的人说我喜欢传统电商。这是一个很难被改变的一个趋势了。到今天我们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每个晚上全中国大概有超过50万场以上的直播，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各位再来进这个会场参加我们下一场的吴晓波年终秀的时候，大概率绝大概率事件，每一天中国的直播场数将超过100万场。然后你在手机上看到谁呢？一个个小姑娘，对不对？一个小男生哇啦哇啦在那说，但其实你会想啊，他的说的背后什么呢？需要有人有编导吧，需要有助播吧，需要有人把他获取去做供应链吧，需要有人买了东西后做售后服务吧，需要有很多用户去到私域流量去私域流量运营吧。所以你看到的一个直播的背后有8到10个工种，朋友们，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所以当日播场超过100万场的时候，它将为中国解决2500万到30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产业链。然后说到直播呢，我们常常说到几个头部直播，有没有？薇娅、李佳琦，下面还有谁啊？辛巴，对不对？讲这名字，讲几个大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我认为直播真正在改造的是他们的命运和他们周边人的命运。这个小伙子叫做马公卓，1980年的一个小伙子，杭州大学毕业以后，在杭州做了几年生意，做不好，回到老家。家在哪儿呢？在浙江非常偏远的一个山村，叫做松阳县。回到他村里，村里干嘛呢？村里是做蜂蜜的，村里整个村里人做蜂蜜。然后小伙子呢，就开始在抖音上做直播。他今天在抖音上77万个粉丝。2020年，我问他卖了多少蜂蜜呢？卖了将近2000万的蜂蜜，把他们的村里的蜂蜜都卖完了，把邻居村里的蜂蜜怎么样也卖完了。他说我现在村里可以横着走路，就这么一个小伙子，做直播，做短视频。这个女孩叫邵曼，她是一个聋哑人，1983年出生的，有一个女儿，她的丈夫也是一个聋哑人。原来是干嘛？原来是在一家扇店，王兴基扇厂画扇面的，去年年底失业了，两夫妻同时失业，丈夫去做那个送外卖，做骑车，他呢在家里没事干，在家里不知道干什么。今年9月份做直播，朋友们，这是全世界第一间 聋哑人直播间。我们的编导走进去跟我说，好安静那个直播间。他做直播那一天有8000个人看，这8000个人绝大多数都是聋哑人。他去卖一些食品，卖一些化妆品，2个小时直播卖了几万块钱，分到2000块钱，他非常高兴，我们也非常高兴。这个是他在他失业期间最大的一笔收入。他现在大概每半个多月做一次直播。我们给他鼓个掌，他应该听不见。这个人叫周新平，58岁了，是一个科技创业者。他有150多项发明。4年前在上海的一家跨国公司当老总。他说，他跟我讲，他说4年多前啊，回到家乡湖南，他们家干嘛的呢？是种那个油茶树，做茶油，富含硒的茶油。家乡老乡们会种树啊，会种茶油，会榨油，但是不会卖啊。周新平说，我大概在城市里待腻了，回老家去，回老家重新创业，签了家乡的4.8万个农户，他的老乡，然后呢承包了40万亩的茶油田。那他那一位是平安私银行的一个客户，平安私银行呢帮他做了很多金融赋能啊，渠道赋能啊，服务赋能啊。今年58岁进直播间做直播，通过直播帮他的老乡们卖茶油，熬过了这个最困难的冬天。所以我们说，每天晚上在做的这个几十万场、上百场的直播，它改变的是一个乡村的命运，是一个村庄的命运，是一个聋哑人的命运。所以它更大的意义并不在于出了一个头部的网红，对不对？他一个晚上卖几千万、几个亿，anyway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深入到了这个社会的组织细胞和经济细胞的一个非常末梢的部分。如果从经济商业学的角度来讲的话，直播电商是全球商业史上第一个以人为终极节点的零售模型。如果说我们未来说真的来总结说，哎，中国互联网产业所谓的4大发明，别的3个我不知道，我想直播电商一定是其中的一个。它确实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下得到了极大的喷发，然后呢改变了以原来的人货场的基本逻辑。我在想，在2021年一个非常大概率的事件，你们相不相信？每一家公司都可能需要一个直播间。在这样的变化发生情况下，对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也正在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各位，你们想，互联网20多年到今天产生了很多的流量来源，比如说资讯流量，对不对？比如说有社交流量，比如说有电商流量。在直播电商发生之前啊，这3大流量之间是泾渭分明的。你每天有6个亿 DAU， 他每天有10个亿的 DAU， 兄弟我每天只有2亿的 DAU， 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之间的变现模型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有了直播电商以后，你们有没有在社交环境下买过东西啊？你们有买在一个看一个新闻、看一个消息的地方买个东西啊？所以因为有了直播电商，造成了传统意义上的资讯流量、社交流量、电商流量第一次出现了破壁回合。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它对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企业组织细胞、每一个村庄有可能发生变化，同时呢它在互联网产业和互联网史的意义上也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是今年2020年应该用户增长数量最大的一个互联网工具了吧。不久前他公布说，企业微信的用户数已经超过4个亿了。变化从哪发生的呢？12月份，去年的12月23号，企业微信和微信开始互通。在此之前，这是一个在微信系统中一个非常边缘化的产品。然后互通以后，在过去的365天中来看，它完成了27个版本的迭代。 我在写腾讯传的时候曾经用八个字来形容腾讯的产品哲学，叫小步迭代试错快跑。这八个字在这个企业身上得到了，这个产品身上得到了极大的发挥。365天27个迭代1128项功能，所以它成为了今天从流量时代，流量越来越贵，没有怎么从流量时代进入到流量时代，把那些通过内容通过直播所产生的用户关系沉淀到自己的一个私域中，然后进行交互，然后在他需要购买的时候完成购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所以大家发觉每一个产品都有它的命运，它都是一个技术变革、外部环境变化和消费者需求同时呼唤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中国的零售市场出现了万物皆可播、人人皆可播、常常皆可播的一个全新的局面。我们今天拍了一个片子叫做直播启示录，现在正在优酷播出啊，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12月28号才刚刚上线的一个产品。明天我们会也在厦门，我们会举办一场新国货的跨年直播秀啊，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今年我在直播上踩了很大的坑，到了12月为这个行业做的两件事情是，第一做一场直播秀，第二拍一个直播启示录的纪录片。我们还是通过内容的方式来支持这个行业的变化。 OK， 第五个发生的变化是品类流行替代品牌。我想今天在中国地区所有的消费品品牌的企业家都非常的焦虑，因为你不知道今天的80后、90后，或者已经走进会场的00后，他们喜欢什么商品。因为在一个过剩的时代，消费者需求是一个非常难以被定义和难以被琢磨的一种行为，因为他也不知道。我已经有18件衬衫了，你怎么把第19件卖给我呢？我已经吃过全世界最好的冰淇淋了，那下一根冰淇淋的味道应该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在消费品市场看到的这些变化是体验大于必须，颜值大于功能，口碑大于品宣。当这些事实发生的时候啊，在过去20-30年中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价值那些传统的消费品公司完全找不到去向。在2020年我们看到了一些几个全新的品类，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们用过多少个，冻干咖啡喝过没有？自嗨锅用过没有？罐装鲜米用过没有？零糖饮料、颈椎按摩仪、家庭投影仪、中式雪糕、速干瑜伽服、运动文胸、即食燕窝、盲盒、剧本杀、奶酪棒、环保小家电用过没有？这都是一些非常小的品类。然后呢，由品类引爆流行，引爆流行，获得基础用户，获得基础用户形成品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品类创新是催生新品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路径，这也是很多大型公司很难找到的，因为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盲盒，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小酒。2020年很多人年轻人喜欢喝小酒，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冻干咖啡，你知道雀巢咖啡是全世界最好的速溶咖啡 ？No。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可以做一杯速溶咖啡，在冷水里面浸泡5秒钟之内让它完全融化，而且能够不丧失咖啡的口味。这些新的品类创新可能很小，它只跟体验有关，它只跟体验有关，而且长得非常的漂亮。再接着呢，它撕开了一个口子，然后呢形成了巨大的一个品牌优势。我们来给大家讲两个案例。火锅是重庆人发明的，中国现在每一年的火锅消费量10000亿，没想到吧，火锅居然是个万亿行业，占到了全中国餐饮消费总额的25%。我们这100块里面25在卖火锅，全中国有80万家火锅店，火锅已经成为红海了。怎么在这么一个万亿级的红海中，一个火锅店能够创新出来呢？品类创新。 比如说今天的火锅，重庆人发明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市场上看到什么？看到四川火锅、重庆火锅、台湾火锅、东北火锅、云南火锅。然后重庆火锅店里面呢，哎，卖的东西也不一样，都有各个主打品，有卖毛肚的，有卖菌菇的，有卖和牛的，有卖江鱼的，有卖牛蛙的。上面是个横轴线，下面是个竖轴线，横轴和竖轴线之间都可能产生一个全新的品类。2020年，火锅行业做了一个评选，全中国的前三名火锅，第一名是海底捞，第二名呢是个台湾火锅，第三名呢是一个毛肚火锅，叫做巴奴。他只干了一件事，把火锅中的用的最多那个产品叫做毛肚，把它做到极致，通过技术的方式，通过创新的方式做到极致。你看，喜欢毛肚火锅、巴奴火锅的人是谁呢？90后占到了65%，女性占到了45%。难以想象吧？他用一个毛肚撕开了，在红海中撕开了一条线。家里买过米没有？买什么米呢？你脑子里想到是米的品牌吗？那是个巨大的红海。今年有一家公司居然做到了全网直播米类销售量第一名，是家非常年轻的，才创办了3年多的公司，叫做龙米家。他干了一件事，就是他把米装到一个罐子里面，装到一个像这样的罐子里面，然后呢他首创了叫做罐装冲蛋锁鲜技术。米买回去啊，打开了以后它很鲜嘛，它因为冲了蛋呢。然后呢这一罐米倒到这个电饭煲以后，然后呢拿这个罐子啊再装一罐的水倒在这个电饭煲里面去煲一煲，这锅饭刚刚够你三口之家吃。为什么我那么了解呢？我们家就吃他们家米。一罐米，一罐水，一家人一顿饭，2年半的时间，200万的用户，35%的复购率，在一个超级难打的一个红海市场中，通过品类创新，活生生的撕开了一条线，不容易吧？今年的新国货流行有一个词，我们讲新国货有没有？返祖。有喝白酒的吗？有两个瓶子，长得像不像？这个是今年五粮液出的2020年经典五粮液。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设计是特别的偷懒？啊，朋友们，这是一家刚刚过了10000亿市值的企业，他居然抄袭了自己1966年的产品。为什么一款2020年的经典五粮液的瓶子和1966年的那个瓶长得那么像呢？这叫做隔代亲。爷爷和孙子中间隔着一个不知所措的爹。大家记得心理学有个叫弑父情节，有没有？一个18岁的少年长大的最大的标志是我在心理上杀死了我的父亲。所以为什么今天的在80年代、90年代成长起来那些传统品牌现在很难获得80后、90后、00后的喜欢呢？因为在这些18岁的少年的心目中，他的内心的潜意识就是，我要用的东西是你用的，不用我不要用的东西是你正在用的那些东西，所以我宁可我喜欢我爷爷用的，我不喜欢我爹用的东西。品牌出现了返祖景象，然后呢出现了品类返祖，健康的、环保的、中式的，成为了消费者愿意买单的三大元素。再接着呢，出现了传播返祖。我们今天早上啊，我们每个人啊，早上起来，晚上睡觉，眼睛睁开来到晚上闭起来，把手机放好，我们每一天会接触到2000个品牌，朋友们，2000个品牌，你会记住几个？有的你可能0.5秒就过了，对不对？有的人多看两眼出现2秒。所以今天的传播不在场景中出现的品牌，各位同学，都跟你没有关系。这个场景可能是社交场景，这场景可能是电梯，这场景可能是高铁。只有在场景中出现的让你多看两眼的那个品牌，才叫做跟你有关的品牌。所以原来金字塔式的传播已经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所以你要找到那些相关的人，通过公域流量的方式找到相关的人，进入到他的消费场景中，然后呢再通过呼唤的方式把它留存到你的私域流量中。 我们在2018年的年中秀当年提出过，说未来中国的消费品市场的在传播上面出现三个东西，一个叫做圈层社交，一个叫做私域流量运营，一个叫做会员制。两年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看到这三件事在中国的消费品市场正在发生。再接着呢是渠道繁祖，都挺可怕的，审美繁祖，传播繁祖，渠道繁祖，金字塔式的传播渠道已经彻底瓦解，进入到了 C2M 的模型，产品直接到工厂，工厂直接到个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消费品市场看到的全新的变化。2021年在消费品市场中最大的那个字叫做 me， 我的喜欢，我的需求，我的社群，再加上我的收入，等于我的消费。我主义的消费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所有这些观察都来自于2015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做一件事，叫做新中产白皮书，这是第6本了。从2018年开始，我们做新国货白皮书。我们今天会，如果你加入我们的超级会员，我们会送出这些产品和送出这些白皮书，也欢迎大家在未来能够和我们一起对中国的新中产和中国的新国货有更多的观察，和我们一起学习，和我们一起成长。谢谢大家。我们再来看2021年可能发生的第6个趋势，叫做购物中心即将消亡。问大家一声，你们最近有没有去过商场？再问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去商场？我们在新中产白皮书中针对10万的80后90后消费者做了一个调查，问他们你为什么要去一个商业空间，得出来的结论让我们非常的吃惊。朋友们，你们看这个数据，81%说我是去餐饮，75%是亲子，42%是会友，35%是看电影，33%是健身，24%呢我也不知道去干嘛，兄弟我去打个卡，19%是购物，9%是看展听讲座。中国今天50000方以上的大型购物中心8000座，8000座中的50%是10万座。这8000座商场购物中心它的格局怎么样呢？1楼黄金日化化妆品，2楼淑女，3楼2楼是少女啊，少女服饰，3楼淑女服饰，4楼男服饰，5楼电影院，底层超市。我们回到自己的城市中，是不是当然这个格局啊？如果你的今天你的购物中心是这样的格局的话，你能够对应今天发生的这样消费变化吗？他们都会死，他们都会变得空空荡荡，不管有疫情还是没有疫情。所以在2021年我们会看到很多让人恐怖的空壳式的购物中心，购物中心的拐点时刻到来了，体验及服务型消费将全面替代目的性购物，然后商品的呈现会出现从完全不同的场景。刚才吴声给大家推荐了他们团队认为2020年年轻人最喜欢的8大空间，没有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购物中心空间，他们都跟两个东西有关，第一跟体验有关，第二跟服务有关。所以所有的产品呈现都将出现快展、快闪、策展、集合、直播。我们再把吴声所推荐的8个年轻人喜欢的空间给大家呈现一下，他们是新物种，他们代表着未来年轻人喜欢的空间。我们仍然需要空间。我觉得吴声今天的演讲中提到了场景的亲密时代，在今天这样的新冠疫情环境下，亲密两个字越来越具有温暖感，对不对？我们仍然需要到空间去跟我们的爱人在一起，跟我们的朋友在一起，跟我们的孩子在一起，去干嘛呢？我们不是去买东西，我们去展现和告诉自己说什么叫做美好的生活。 阳光为什么从这个窗户透射进来，我为什么去看那个油画展，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人赶到现场来参加一场吴晓波年终秀。我们都是为了美好生活买单的人，体验成为了我们愿意为之付出金钱和付出时间的最大的一个理由。所有的商业空间都需要完成是对生活态度的一种表达，而不仅仅是商品的呈现。所以文化元素常经打造消费唤醒，是可以满足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21年中国的购物中心将面临一次极大极大的洗牌和挑战。第七，房产投资低空飞行。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是1998年开始的，朱镕基构建了三驾马车：消费、出口、投资。出口 Made in China， 投资政府性的大规模基础建设设施。消费是什么呢？当年的消费和今天不一样，今天的消费是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对不对？当年的消费呢，最大宗的一件事就是买房子。兄弟，你买了房子以后，你才会去买冰箱、买空调、买洗衣机、买窗帘，住得远的话买辆车，住进去请人吃顿饭，拉动了60多个行业。所以中国的城市化是从三驾马车开始的。然后在那一年开始呢，中国的房产价格和中国的货币 M2 广义货币的发行居然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等关系。大家看到的左边呢是 M2， 1998年到2020年11月份，上个月的 M2 的数量吓人吗？从10.4万亿增加到了217万亿，人民币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货币泡沫。相对应的呢，我们看1998年上海的房价3000块，到2020年的一月，今年的1月份到11月份呢，57000块。过去的18年里 ，M2 增加了21倍，我们的房价涨了19倍。我问大家，2020年以后的5年到10年，这种对等曲线关系还会存在吗？不会存在了。你们知道，从2016年到2020年，过去的5年里，中国100大城市新房价格年均增长是多少吗？我曾经拿这个问题啊问过很多同学，年终秀前，让很多人眼睛茫茫的看着我说，80%，40%，200%，15%，-15%，跟算命差不多。大家确实也没有认真的关注过这个问题。2016年到2020年，中国100层新房的价格年均增长5%。即将过去的2020年呢，这个数据是4%。如果我们从一个家庭理财和投资角度来看，它意味着什么呢？2020年，我们的黄金涨了13%。如果你买的是股票型基金，涨了37%；如果你买的指数型基金呢，涨了28%；债股对冲，如果你买了一个纯债的基金的话，对不起，你倒了霉了，涨了2.6%。然后呢，房价新房涨了4%，把钱存在银行里做定存的那个最蠢的那个人，涨了1.75%。财不理人，人不理财，所以。整个中国的资本市场的丰富性和延伸性，使得今天中国的每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除了我们的劳动性收入以外，有没有真的要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们的财产性收入，在这么一个巨大的动荡时期该如何改变。在过去98年以后很长时间里面，你只要干3件事，就是买房买房买房，未来呢不行了，所以你要变化。去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跟中国今年最大的第三方财富理财公司，就是恒天财富，它也是我们89年新商学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进来到现在大概有几百个恒天财富的高净值用户，对吧？我们有很多的合作。去年呢，我们就拜托恒天的研究院帮我们梳理过2020年中国财富市场可能发生的新的变化，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要大家关注权益性资产增长的可能性啊。去年恒天就提出过这个观念，那么今年呢，我们继续拜托恒天研究院给我们提出了2020年到2021年中国理财市场的三个大的趋势。第一，新的理财模式，理财服务从线下转到了线上。第二，新的配置需求，从固收类理财向权益类资产配置转移。第三呢，新的科技赋能，数字化科技成为金融服务的重要抓手。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发生剧烈变化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的理财观和对自己财富的重新配置，朋友们，在2021年一定要进行重新的一个思考。第八个，最后一个，我们对2021年的一个观察是超级城市大赛鸣枪。我们把超级城市定义是建立在一个人口数据上，人口超过1000万的，我们认为它是超级城市。你们知道欧洲有多少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吗？2.5，伊斯坦布尔、莫斯科和半个伦敦，8500万人口。你们知道美国有几家超级城市吗？人口过1000万吗？1.5，纽约和旧金山，8400万。你们知道中国有多少个1000万人口城市吗？16个，加7个，7个是人口已经超过了八百万以上的，850万以上的一个城市，未来的5到8年内，他们都会成为千万级人口城市。所以各位朋友们，中国今天的城市化运营和城市治理，跟中国的制造企业和互联网公司所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的对面是没有对标物的，上海的对标一定不是纽约，深圳的对标一定不是东京。中国城市化的对标在欧洲和美国根本找不到对标物，我们加在一起20多，美国和纽约加在一起不到5个，你对标什么东西呢？所以中国的超级城市未来10年的发展也会走一条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值得我们长期关注的道路。我们看到的这23座城市是人口，那我再问大家，中国有多少城市一年的 GDP 总量超过10000亿呢？17座万亿城市，7座准万亿城市。那么把第一个图，人口过1000万和 GDP 过10000亿的城市叠加在一起，在这两个榜单上同时出现的城市有多少座呢？有18座，他们占到了全国人口的17%，他们的 GDP 总量呢占到了全中国的32%。所以他们的发展未来代表了中国城市化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全新的一个可能性。同时，中国正在沿海地区出现了几个大的城市圈的建设，北方叫做京津冀，中部叫做长三角，南部呢叫做粤港澳。然后呢，我们来对标全球的6大城市圈，我们把中国沿海的3大城市圈和美国的东北部和美国的西部和东京大湾区来进行对比的话，我们发觉说，今天全世界第一大城市群是美国东北部的以纽约、费城、波士顿和华盛顿为代表的老美国。中国的长三角在未来的3年内，大概率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东北部城市群，成为全球第一大城市群。然后呢，在亚洲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将逼近未来到5年内会超过东京大都市圈的经济圈。中国的巨国效应模型让这个国家在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面前变得越来越陌生和越来越玄牧，同时呢，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为我们企业和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可能性。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厦门。如果你40年前来厦门的时候啊，厦门的脑门上写的4个字叫做海防岛城，有没有？它是为了台海战争的一个前线，根本不是发展经济的地方。当时它的经济总量在全中国300多个地级市中啊排在200多位。然后呢， 然后小平同志画了一个圈，搞了四大特区，所以今年是深圳特区40年，同时也是厦门特区40年。我们今天来到的这座美丽的海滨商业城市，我们看到的40年发展的景象是什么呢？它的经济总量由225位上升到全中国的第32位。厦门现在的地方国有企业中居然有3家国企进入到了世界500强，这个数据仅次于上海，上海有4家，厦门有3家。40年来，厦门的货物贸易年均增长18.1%，我觉得这个数据真的，咱们要给厦门鼓个掌。经济那么发展，你看它的空气质量全中国排在第4位，第一名是拉萨，没错吧？第二名是海口，第三名的是舟山，第四名的是厦门。我觉得后面那个要他给更大的一个掌声。厦门注册志愿者超过70万，占常住人口的6%，说明厦门市民的素质量非常的高。所以一个幸福的城市，除了它有很好的产业和经济以外，更关键的是它有很好的空气，对不对？它有非常善良的市民。我们这一次吴晓波年终秀的联合主办单位，从去年开始是厦门的这家国有企业，叫做建发集团。建发早年，他董事长跟我讲，我们早年啊，一个办公室7个人，啊，7个人。然后呢，随着厦门特区40年的发展，你们看，他经历了1、2、3、4、5、6的一个发展的阶段，他成为了一个中国在供应链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供给者。厦门的它的建发，他们一个建发股份供应链，你看它的钢铁进口全国第3，粮油饲料全国第2，酱脂全国第1，葡萄酒进口全国第1。在出口部分呢，它的鞋类全国前3，出口俄罗斯服装全国第1。然后呢，作为一个传统的贸易公司，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海尔身上，我们在苏宁身上看到的变化，我们在建发身上同样看到。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全球供应链的整合者。在超级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会问说，我们到哪个城市去创业？我们的孩子去哪个城市居住？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托付在哪个城市？2个字，年轻。一座有未来的城市，一定是有很多年轻人的城市，有年轻的产业的城市，有年轻的 money 钱的城市，同时呢，需要有一个年轻心态的城市。所以中国的超级城市大赛在2021年会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一个阶段，然后这又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在2020年的岁末，将近12点，再过24小时，我们即将告别2020年。我们很难忘记2020年，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永远不要再返回这么充满灾难的一年了。我们希望2021年的中国经济真的能够如同我们在数据上和趋势上看到的，它能够实现一个决定性的反弹。我们希望在2021年，中国的产业智能化能够继续的往前迈出更坚定的步伐。我们希望中国的消费品市场越来越多受年轻人喜欢的空间和商品会出现。但我们在想2021年，我们也仍然会面临很多的曲折，面临很多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的预见的种种的陷阱，种种的挑战。但是在岁末之初，我们仍然要以一颗勇敢的心对自己说，面向那个2021年，我们每一个人要加倍使出全部的力量往前冲，不要回头。如此一来，我们可以看到原本看不见的东西。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参加2021年吴晓波年终秀。